今天是第二天上午，接着学习第四颂《论约》。这又是在颂的前边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说这个颂的，说如是生死即薄涅盘，虽为法即法性所显。前边三颂主要就讲了这句话，如是就是照上边这样，哎，这个现在已经说了法跟法性这两个字，它显示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哎，法就显示的内容叫生死，法性显示的内容就叫圆满涅槃。哎，生死好理解，涅槃是灭的意思，灭的意思就是把不合理的假的全部灭掉，叫涅槃。哎，跟真如法性无为法一真法界是这个很多表示无为法的名词是划等号的，所以这个薄涅盘的意思你就记住，就是假象全部消失，哎，苦全部灭掉，这叫对于小乘来说是苦全部灭掉，就是烦恼灭掉，他那个因为他不修法务啊，是烦恼灭掉，是小乘涅盘。大乘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全部灭掉，五蕴皆空，叫涅槃。说上边介绍了这个法跟法性这两个词，它指的内容是生死跟涅槃。尚未说能相故，就是说把法是生死内容告诉你了，但是这个生死是怎么回事还没说它的能相。能相是能界定相、能全说相、能表述相，也就是语言。哎，还就是说生死这个词儿告诉你内容，生死这个里头有什么意思啊，用语言解释解释表示表述，哎，这个能解说相还没这个说。也可以它里头也有一些就直接是定义的意思，就是说生死这个词儿告诉你了，它的定义是什么呀，什么叫生死啊，哎，你给它一个完整的定义，那叫能相，就是语言所表述相。说还没有给这个生死下个定义，若说如何为此之能相，即此法尚未知者。若说到这个什么是此，就是这个生死跟涅槃的能相，也就是说咱们要说起来什么是生死的定义呢，即此法，就是说你讲生死的定义或者是语言能全说相，就是说此法。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告诉你生死的定义，告诉你生死的一个语言表述，哎，就是说生死。说这有什么区别啊，这就是一个语言一个意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告诉你生死定义，你表面上看这也可以，就是说我告诉了你生死的语言定义能全说相，实际上我就是告诉你，意义上就是告诉你生死。你看自即此法，此法就是生死跟涅槃嘛，就是我不说语言相了，这个语言相我表述了，实际上就告诉你生死是什么，哎，那个意义就省了那个，因为我们所有的意都是语言表达的。说那你就不要说能像语言了，你就直接就说我现在就讲生死涅槃是什么。这个就是在印度啊，这个学术辩论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格。说这个生死的能像跟生死有什么区别啊，一个能权一个所权，是吧，哎，一个能权就是生死的定义，所权就是生死本身。就是这个在辩论当中啊，有时候他会抓你这个漏洞，哎，说你这个话说错了，严格从逻辑上，哎，是说不通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在这儿说得清清楚楚，我这是能相，我指的那个意就是生死，哎，这句话就告诉你说生死的定义跟生死本质上没有区别，就是这个意思。哎，我说的就是那个生死，这样就这个说，好像我们现在都知道 你像前边昨天学的三个颂的那个解释，就是很多好像说根本没必要。印度这个它是什么呢？它各个教就是各个派，它度的对象啊都是这个派外的人，那个学术风气很自由，你佛教在这讲法什么人都可以来听，而且还欢迎来听，很多外道都去听，他也是我肯定听听你的是什么啊，高明不高明，对不对。有很多外道他就是带着那个辩论的目的来的，哎，我就在这听，我就找你毛病，哎，我找着你毛病一提你这个说错了，哎，起来走了，就是得胜，有很多这样的。所以在印度呢说话，像玄奘最后敢在无遮大会上说，你谁指出我有一个字不合理，就是或者逻辑错了，或者不符合事实，或者是怎么，反正有一个字说错了，斩首相限。为什么呀？你比我高明，你就看出我错误来了，纠正我，是不是啊？我拜你为师，哎，我用脑袋感谢你。为什么敢这样说话？就是证明什么呀？他把了义法已经学透了。那外道就不用提了。昨天我们说外道，你跟那个小乘了义你都没法比，你因为你说的都是假象，不是真理，是不是啊？哎，所以那跟外道辩论那就省事的很，这水平太低。就好像我们现在批什么科学家觉得我们这是世界最聪明大脑，我们这是多，我们都搞不清楚，是吧？玄妙的不得了。在佛教一看，你那基本定义就是悖论，哎，根本你瞎研究永远你那个钻不出来，哎，所以科学就是现在自己就乱得很。现在科学对世界就没有解释，是不是啊？没有一个幸福的解释，因为它得不出来，越研究它越乱。为什么呀？研究的越细，抠的越细，它暴露跟那个真实的差距怎么样越大，哎，所以玄奘是绝对把握。当然了，玄奘当时他主要的还是什么呀？主要的对手还是佛教内部的人，哎，懂佛教的人他会有一些学的误解。玄奘的主要任务是跟这帮人辩论，就是说你理解这个佛说理解的不对，哎，佛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是你那个意思。他主要对手是这个。你看啊，这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定义啊，就是指的这个法，哎，说这些呢还没给生死下个定义，你还不知道。因此为显示彼之能相故，故说颂曰。下边这个颂字就是为了告诉你，彼就是生死跟涅槃的定义，所以说下边。再解释一下这个显示。显示啊，在这个梵藏文里头，同这个就是这个词基本含义，一个是显示，一个就是说。说就是显示嘛，哎，你给我解释一下，你给我说明白，哎，说这个，所以你读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啊，就是它可以翻译成说，可以翻译成解说、解释什么都可以。你有时候理解一次不好理解了，你就把它变成解说，你看看能不能理解。哎，你像因此为了详细的解说这生死跟涅槃的定义。所以下边说颂，下边是生死的定义。什么是生死？四二显现如眼显，这是韩老的标点习惯。他这个顿号呢，并不表示就是跟我们的意义不一样，就是我们的意义就是一个说并列的东西之间顿号，他是说我这个语言到这儿啊，我要停顿一下，好像断一下句。就是有时候我们读不懂，是因为把那个字儿下边的字儿弄到上边了，或者上边一个字儿挪到下边了，看不懂了。就是你没断那个叫句逗没断准。韩老这个就是，哎，四二显现是一个意思，如眼显又一个意思，这样你就不会这个把它连起来理解了。虚妄分别法能相。这是什么呢？是虚妄分别法的定义。就是虚妄分别法就是生死，生死的定义就是前边这两句。我们来看它的解释。所以这个说为什么要解释这么细啊？它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专门学佛的，我们和熟悉佛教的很多的名词都有确切的理解了。 他这个讲法呀，是外道，就是整个社会都看的。哎，你得，他有些人并不熟悉佛教的这个意思，他有他的那个宗教的理解。哎，比如说涅槃，他们有各自涅槃的理解，是吧？哎，涅槃我说了，核心意识什么呀？理想状态。哎，你像这个喝酒的人说，你喝不醉，喝不晕，那你没达到理想。哎，一醉方休，那就理想了，那就是他的涅槃，他的圆满状态。哎，你抓住那个词的那个核心意。这个我们看生死的定义啊，就是说前两句，这就是虚妄分别法。虚妄分别法就是分别错了的分别，这个那就是我们的生死。他的定义看解释啊，论曰：四二显现如言显者，为四二显现，停顿一下，即如言显，如言说显现，两个显现。这个我们看他解释啊，说什么是四二显现？他解释说，此中所取能取是，这个现在是先解释四二显现是什么显现内容啊？此中就是在这个四二显现里头啊。索取能取是，哎，二现在又给你一个定义，这二啊，一个是索取，一个是能取，这又详细解释。索取能取指的什么呀？说的就是为显现眼及色等之二。哎，这一下清楚了。说这个生死里头，首先有个四二显现，说四哪两个呀？说一个能取，一个索取。比如说，举例子了，哎，眼及色，眼是眼根。色是外边的色尘，这都是按我们凡夫定义啊，你得以我们凡夫的知识结构做起点，然后佛说你哪儿对哪儿不对，是吧？这都是凡夫定义。眼根跟色尘这个二，就是说在生死里头我们有两个基本的显现，一个是能取，一个索取。能取是谁啊？眼根。索取是谁啊？色尘。注意，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啊，凡夫认为。这个时候你还没感觉，然后你的眼根，你比如你睡觉的时候，眼根也有色尘，外边色尘也有，你没触，没去看，这个时候你是没有感觉的。当眼根你睁开眼了，眼根去看触外边色尘的时候，升起一个眼识。这个时候这个眼识是什么意思啊？它眼识也没什么定义，你就要是确切的，就是说你什么时候眼前出现颜色了，就你知道眼识升起了。什么时候就是说，就是按他理论，你现在他就是说你这个这是浮尘根啊，眼根是眼球上的一个净色根，哎，那个凡夫看不见的。然后你闭着这个眼球是浮尘根，这个是帮助眼根升起色尘的，哎。它是一个附属的，它不是决定性的。就是说如果你眼睛全闭上，哎，你开了天目，那个眼根，哎，它还是能看见东西。这个但是我们一般没天目的呢，你关了这个帮助它的，这是工具，这不是看东西的，眼球看不见东西，眼球是个帮助的工具，帮助那个净色跟色眼根去看。但是它不帮了，把门关上了，哎，你那个眼根也看不见了，这是我们凡夫状态。这是眼根，睡觉的时候眼根都在。然后他说外边，我们这个心的外边有客观存在的颜色，这都是胡说八道了啊，都是你不看哪来颜色啊，啊，他就说早就有一个颜色在那儿，哎，看的时候呢，一打开这个门，一睁眼，眼根跟色尘一触，看见颜色了。你看见颜色了就看见颜色了，其实这个三个事儿里头啊，就一件事儿，就是你眼前出现颜色了。可是他为了解释，就好像现在科学看一个现象就啊，我用科学解释解释，瞎掰瞎猜。那本来你那个阿赖耶识有那个记忆，你一睁眼他颜色就起来了，哎，科学就瞎猜。现在呢，就古代的科学就说，你这儿有个净色根，外边有个客观的颜色，你一睁眼呢，净色根跟那个客观的颜色一触，你看见主观的颜色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看见的颜色是主观存在的，哎，这就成了 根茎实三个这个就是叫根茎相触生实生气的理论了。你说什么叫生实不生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生实啊。其实还是就是说你看见颜色了他就说哎我的实生起了。所以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里头啊实际有什么，就是现在它这个三个东西，客观存在眼跟外边存客观存在颜色，我睁开眼的时候呢看到一个主观的颜色，虽然这个主观的颜色我一闭眼它就没了，但是那个外边客观颜色还存在，反正三个东西那客观颜色我们也显示不出来也看不到，我们看到的颜色都是主观的。哎，这三个东西我们分析一下，说是三个，第一个我们先去一个眼识，就是他说眼识升起了，那就是一个解释的话，实际现象呢就是颜色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啊，他加上说眼识那个升起了，你有没有眼识，你拿眼识什么样啊，他也不知道，所以只能用它的效果，客观说我看见颜色了我就说我眼识升起了，哎，看不见颜色了他说眼识没升起，哎，所以那个眼识是假案例。然后呢这个根眼根也是假案例，为什么呀，你看不见，我们只能看见那个浮尘根，他知道那是你猜的是吧，你猜有一个眼球，因为我们只能看见颜色你看不见眼球，哎，所以那个镜色跟浮尘根全是猜的，也是假案例的。所以虽然说它有三个事情，实际上对凡夫来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面前出现颜色了，而且是主观的颜色，就这一个是确切的。他用理论解释啊，根尘相处升起一个什么眼识，那三个你都看不见，客观存在颜色谁见过呀，是不是？好，这就是按照这个凡夫理论呢，说我们生死里头有什么呀，佛说有两个东西，哎，一个眼根一个色尘，这是先按他的理论说，这个说了后边就不用说了，就是说我有耳根，我能听见客观存在的声音，我有什么舌就是口那个舌根，哎，我能尝到味道，我有鼻根，我能闻到味道，然后这个我有身根，能够有感觉冷热呀，什么有感觉，这五对都是二，是吧？概括起来五对都是什么呀，五个能取五个所取，五个能取是眼耳鼻舌身五根，这实际那个身根是什么呀，跟我们的身这个浮尘根跟这个肉体一样，也是附在肉体上的一个净色根，我们也看不到，它来感觉外边是冷还是热，哎，这都是推想的。五根代表什么？代表人，哎，五根代表人。五尘就是外边客观存在的颜色、声音、什么味道，代表什么呀？代表这个五尘是代表净，代表法，是吧？你看，你世界不管怎么观察，实际上你只能观察到这五种东西，颜色、声音什么，后边那个占比例很小，我们说过颜色占85%，哎，那叫法，实际上的法就是这五个主观感觉，五个直觉，除了这五个直觉别的你什么也知道不了，说我能分析啊，我看见这个颜色了我就知道它是不锈钢，那都是什么呀，都是瞎掰了，都是瞎猜了，都是你给拿什么叫不锈钢，你给定义一下，你就抠抠抠抠到最后，他就得抠到什么呀，必须有基本粒子，哎，他就认为这个世界就被物质最小单位组成这个物质世界，结果那是个悖论，所以你瞎猜的。所以呢生死里头你看概括的多好，生死里头分二，什么呀，能取所取，能取的人跟所取的法，这不是就把我们生死长梦里的一切法概括完了，哎，你要说我还有别的，那一定是你在这个之外瞎猜的，都是那个叫法，是吧，色声香味触，最后意识认识对象是法，意识的认识对象就是意识瞎 瞎想瞎猜瞎编这个假设那都是妄想。你看生死里头首先出现什么呀，四二显现，就是有好像是有能取的人有所取的法，人是能取，这个法是所取。好，注意这是限量，还没加那个猜的东西，就是色声香味触，这是限量，就是凡夫，我们就能五个限量就能看见色声香味触，然后五根呢是猜的，实际上五根呢你猜的实际上也是什么呀，这怎么说呀，你说眼球上有一个净色根，实际上还是用颜色想的，是不是？实际上还是五尘，我们想的那个五根还是用五尘想的。所以说来说去，凡夫所知一切法里头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个东西，现在只讲的是前五个。我们说了五根，五根你怎么想象啊，说它是眼那个叫眼球那样的一个净色根，那实际上你想的是颜色，是不是啊？实际上还是在五尘里头，但是凡夫认为有那个东西，所以呢分成二。好，这是五个限量，就是生死里头有色声香味触。依于此二，依于这五对二，如言说显现，就依于这个五个限量，我们就开始干什么呀？胡说八道了，是吧？一睁眼看见白色了，我们就说这是白色，这个定义就是错误的。外边没东西，你做梦看见颜色了，你说这是颜，实际上根本没那个东西，是吧？但是我们就说这是白色，我看见白色了，这白色后边啊是天花板，什么什么起床刷牙，什么没牙，没牙，我说有，你梦里头嘛，你这就刷牙，后边都是依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限量，依此二，如言说显现，就是言说显现，我们说显现你可以读成解说，是吧？就用言说开始解说啊，这白色是什么，原来我在睡觉啊，原来这是今天是洗礼拜几，什么全是言说在解说你看到的这个白色是怎么回事，解说明白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你解说的那一套开始行动。虽然在梦中符合你的那个判断，但是那是梦，实际上这个现象根本不存在。你看这就是凡夫生死里头一下分什么呀，分一个限量一个比量，限量就是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我们把那个五根什么叫五十都已经破掉了，是吧？都已经概括进去了，实际上就是这五个限量。我们生死里头看到这五个限量之后，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如言说解说，就开始解说了。听到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本来就是一个声音啊，也算限量嘛，然后你就开始啊，这是谁说的，这什么意思，什么，这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个麻烦就来了。然后就说这个如言说显现的内容是什么呢，即是假立自性及差别所依自体。我们先来解释这个什么叫假立自性与差别。我们在梦中啊，一切言说一切言说在说什么，就是说两件事儿，一个自性一个差别。什么是自性呢？自性就是自身本身，说我什么叫自身本，我们认为梦里头存在的一切东西，你都是认为它有自性的，都是有自身的，都是有本。你比如说这个杯子，我说这有一个杯子，实际上就等于说什么呀，在这个地方杯子的自性它本身是客观存在在这儿的。你如果他没自性，什么叫没自性，就是他没他本身，没他本身就是没他，说没他本身还有什么呀，还有言说。你没有物质，科学家在这儿写了一大堆教材，是吧，说什么呀，说有物质，就是没有物质本身他拿不出来，现在找基本粒子到现在还没分割完了，是吧，还没找到那个再不能分割的那个基本粒子了。找它本身自性找不到，那它没自性干什么呀， 胡编呗，是不是啊？哎，有的说没粒子，现在量子力学证明没有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啊，说是什么呀？说有弦儿啊，一维的弦儿，说这个弦儿在振动的时候啊，频率不同，哎，某个阶段的频率它就表现好像是粒子，某个频段的这个振动就表现为波，哎，所以他说你波粒二象性，他说这就解释了，就是有一种更基本的存在。哎，它是一维的，你说这个鱼吃到什么程度？一维的东西能存在不能存在？一维是什么意思？一维就是没有长宽，只有高，或者说只有长没有宽，没有高，不是立体的。一维就是只有长度，没有宽度，也没有厚度。你只有长，宽度为零，你长能存在吗？你长宽啊，面积都有了啊，都规定了，没有厚度，你能有存在吗？那个厚度是零，哎，这就是逼的科学家胡说八道，因为他非知道有物质，实际上没有，那怎么办呀？做试验证明他前边理论错了，怎么办啊？编新的理论，瞎编。现在那个最就是他们认为最合理的就是这个弦理论，说世界是由一维的弦儿，哎，一小段一小段，这个弦儿有多长呢？他说那个就反正那个天文数字的单位就是人们根本就想象不到存在粒子，基本粒子的存在就是时间短的，就是那个就是几乎就是你都想象不到的短，哎。更别说这个比粒子更虚妄的弦儿，哎，他说这个一维的弦儿，这是世界真实的存在。它虚妄的表现为，哎，有时候表现为粒子，有时候表现为波，有时候表现为能量，哎，反正就是说世界是最基等于基本粒子是弦儿。这比那个基本粒子定义还这个可笑，是不是啊？一维的弦，你这。就纯粹你就说你胡说八道，你就是疯子是吧？你不是人，你能成立吗？是不是啊？这是人话吗？哎，鬼都不信，就是把资本家就逼成不是资本家了，把这个科学家哎就逼成这个样子，哎，所以这些玩假的这些呀，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没东西非说有，结果试验出来前边理论错了，所以就逼得他。就疯了，这些人就是逼得他发疯，哎，好，这叫假立自性。现在我们所有梦中的自性都是假立的，哎，人的自性、椅子自性、什么他本身都没看到过，只能看见颜色，然后瞎猜的，所以说是假立了很多自性。然后呢，还假立差别。这个自性是什么？注意啊，任何事物存在的本身都是离言的，就是客观存在的，跟我们人没关系，哎，跟人没关系的客观存在你又见不到，你无法用语言表述它，它是离言的。这个凡夫定义的物质也是离言的，说佛真实存在的三界唯有心的心也是离言的，那不是一回事，那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人家佛看见了你这个语言呢，想象力，你没法想象这个语言之外的东西，佛让你告诉不了你，哎，那也是离言的，那个不一样，你把言空了之后你就能看到。凡夫这个呀纯粹是假立，就是因为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好，假立自性。说那为什么还要假立差别呢？因为这个自性是离言的，你安立了说世界上有物质，你这个人就没话说了，你要广安立自性，是不是啊？因为自性你又描述不了，这物质是什么呀？到现在也不知道，人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你看，就是那个大百科全书说人上来他就说人没有，现在还没有一个定义，因为他又没见过，他又不知道那个本质是什么，是吧？自性是什么？他怎么定义啊？瞎猜，哎，为什么有自性还要谈差别啊？不谈差别，人就没事干了，哎。你因为自性离言的，我说这有个桌子，哎，这对人没有任何意义，人家客观存在跟你没关系，是不是啊？可是人呢，他要在这个生死里头啊，他要这个叫什么呀？折腾， 说不折腾不行吗？习气已经养成习气了，哎，你不要养成吃饭的习气了，那不吃不行，哎，所以他就得找桌子找碗，是吧？哎，又没有桌子又没有碗，那怎么办呀？假立差别，哎，就是找不着自信，我就说什么呀？哎，这是个白色的碗，这是一个黑色的碗，就假立差别，就是都是说不到自信的。什么叫差别？就是离言自信之外，说这些自信的差别。哎，你比如说，你给我拿一个笔来，哎，这就是差别。什么呀？就是我要你的是一支笔，而不是笔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们得这个说差别，我们才能交流，才能生活，才能活动。哎，你比如说我要吃早饭，这个就是个差别。什么呢？就是我要吃的是早饭，不是早饭之外的任何东西。哎，我们每一句话都是在说差别，就是自信跟自信之间的差别。我们说不到自信，哎，我们就用这个差别来生活。哎，所以呢，差别代表了一切言说，一切言说都是差别。哎，你哼一下，这就是个差别。什么差别啊？就是你哼了一下，它就不是哼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存在。哎，然后说这哼一下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听见的人去这个瞎猜了，都假案例，是吧？哎，就说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什么他情绪怎么样？哎，全是瞎掰。实际上人也没有，哼也没有，声音也没有。但是人们呢，不知道是梦，就在这里头还特别认真。你看，经常新闻就打起来了，吵起来了，是吧？你都是胡说八道，你吵什么呀？还非找这些麻烦，哎，所以这个把梦一当真呐，这就是麻烦的开始。好，现在假立自性差别，这又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分了两大类。我们凡夫梦中的生死又分两大类，一个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哎，你叫它是物质也好，你各个这个理论了啊，唯心派就认为这个精神，他那种精神，像黑格尔绝对精神，他认为那是真实存在。哎，我们这个呢，他说这是绝对精神展开的一个画面，是不是啊？哎，他认为真实存在是精神，哎，绝对精神。然后一般人呢认为物质是，哎，反正不管什么，黑格尔绝对精神，他一定要有自信，哎，你得真实存在，是吧？他虽然也不知道那个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什么状态，也没见过，但是他就说绝对精神有自信，客观存在。哎，先必须假安立自信。如果说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信，那你就等于自己承认说没有任何客观存在，没有任何真实存在，那就只剩下差别了，这等于完全是你在那编故事胡思乱想，是不是啊？哎，所以呢，梦里头第一步是先要假安立自性，哎，是有物质客观存在啊，精神客观存在啊，或者是什么上帝是客观存在啊，先安立个自性，然后呢，关于这个物质的存在这个自性，哎，我们就开始说差别。哎，这是铁，这是钢，什么开始说差别，开始找烦恼。梦中一切法又可以分为自性和差别，这些概念啊，你都把它这个想好，哎，你可以读经的时候就可以理解的要准确的多。注意，自性是离言的，是说不到的，因为你说我说的就是自性，你这还是说的差别，还是话，还是语言，是吧？哎，你说不到，看不到，所以呢，但是呢，他必须安立。哎，你要说他不安立，说我也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自性我不知道，我们就来，那就是胡说八道了，是吧？你没有真实存在，没有客观存在，都是主观说，那就是随便瞎吵了，是吧？哎，所以梦中呢，一定要先安立自性，然后再说这些真实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哎，你比如说，你首先得安立个我，梦里先得有我，是吧？没我的话，这连那个观察都没有了。哎，这都是自性。哎，实际上梦里头我法都没有。好，梦里头假安立自性差别，这就是全部梦所依自体，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就深一步了。说我们说假安利，说梦里头有物质，哎，又安利还有我，还有人，哎，然后人跟物之间的关系差别，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整个梦所依的字体是什么？为虚妄分别。就是整个梦所依靠的字体，所依靠那个东西，也就是这个梦哪来的？梦所依靠的那个字体，字体就是自性，就是自身。这个梦所依靠一个什么东西，就有了梦了。他生出来的梦，谁啊？虚妄分别。这个虚妄可以是形容词，分别是主词，就是分别生出梦来。我们梦中不管你假安利离言的自性，还是这个语言说的差别，依靠什么生出这些自性跟差别来呢？依靠一个分别，分别是个动词，有动词就得有那个发出这个动作的自性，是不是？你说我分别出来一个梦，哎，我想出来一个梦，我思维出来一个梦，哎，这是个动词。你会分别，就一定有一个能有这个分别功能的东西，对不对啊？你是它这个分别是个动词，你得有能动者，哎，它才会分别。我们就直接说了，分别的字体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心嘛，哎，就是你阿赖耶识那团记忆，哎，你有心体，有见闻觉知的功能，结果装了很多染物种子，都是梦的记忆，结果这机器一开动，那它开做什么呀？你都是梦的记忆，它就只能给你恢复那个做梦，是不是啊？哎，分别有一个这个，这是我们心的。功能心的唯一功能就是分别，然后呢加一个定语形容词或者定语，说虚妄的分别，就是说我们凡夫做梦凡夫的这个分别啊，全是虚，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妄就是胡思乱想，哎，怎么说啊，随便乱想，哎，虚妄分别就是胡思乱想，都是依靠你的心胡思乱想，依靠这个自性、这个字体、这个存在，生出来了梦中的，在那假立自性、假立差别。你看，唯识跟那个叫般若，就是中观讲法不一样在哪儿？前一句话是一样的，后一句话不一样。前一句话什么一样啊？就是说，如言说，依此二。言说开始解说了，这一解说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说这有什么自性，有什么差别，哎，这是这个言说虚妄，这都是梦中的，是吧？这是般若经就整天就讲，哎，一切法无自性，都是假安利的，都是这个差别，也是都是妄想，哎，都是空，这个跟般若经完全一样。但是讲唯识呢，他就深入一步，这个梦所依的字体，这般若经里头从来不说。说般若经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学般若经的是金刚经，不是说呢初发大乘，哎，般若经就是般若经是大乘的第一个阶段，你那个先修小乘，说我断烦恼，断的正了阿罗汉了，八风吹不动了，他觉得这个烦恼，这个就是我入定还得出定，那再出来再有烦恼怎么办啊？哎，他觉得没解决问题，哎，然后他就问我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佛说可以，给他说大乘法，就是说人空法也没有，整个梦，这是整个是梦。小乘认为五蕴是真是有，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我，是就这一点是佛法。哎，佛说你想彻底解决问题啊？不但人我法也没有我，整个这是个梦，你从梦中醒来度一切苦，彻底解决问题。所以般若经是给初发大乘这个的人说的，金刚经里头明确说的。像那个大般若经里头，天人经常听的这个高兴了啊，说这个我们听到了佛说二十说法啊，这个空调面前一切法，他们都知道。 初学大乘的时候就只能什么呀，告他这是梦，这一切法都不存在。刚学的人他不承认，佛就给他打比方说，你看见杨艳了吗？看见马路远处的水了吗？说看见了。有水吗？啊，一点没有。哎，你看见了不一定是有。哎，水里头的月亮真不真啊？说跟天上看的一模一样。你看着水里有月亮，实际上呢一点都没有。哎，打比方跟他解释说为什么要说600卷，他不信。哎，所以呢反复说，后来听的这个耳朵都那个出茧子了哈，就跟我们好多师兄听的那个耳朵都这个肿了，都流脓了。哎，听的时间长了，觉得佛说的有道理。哎，真的，你看见了不一定是有，是不是啊？哎，人家你看电影，现在 VR， 哎，那个很真实 ，3D 电影不用屏幕，哎，看着那跟真实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没有。哎，那怎么可能？我们现在就看着好像是真的，那很可能也是，哎，就是梦。慢慢接受，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跟他说这个世界上真有真实存在。他就问真实存在，说你的心真实存在。注意，他这时候还没学懂般若了，还没学懂大乘了。你告诉他说心真实存在，他不会理解成阿赖耶识，他立刻就理解成什么呀？我心的活动全是真实的。心，佛说了心存在吗？这个时候不能给他讲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不能说心是唯一的真实存在。这个是就是什么都不存在，人也不存在，精神活动也是虚妄，什么心境全是空。先得破这个，这个时候不能讲阿赖耶识，就是那个宋子好多经都说过，哎，不能这个阿赖耶识甚深细，哎，一切种子如报流，本来是真存在的。我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之为我。凡是外道，就是没学佛法的凡夫。愚是小乘，就是断了烦恼，他认为这个没我。他刚好不容易，你说没我谁信呢？那佛就是用限量，用比量，用实证，哎，各方面，你找我找着了吗？怎么找都找不着。哎，那就是怎么找都只有客观世界，是吧？他认为世界是真实存在吗？色声香味触，哎，你不用分别就出来了，他认为真有。哎，你找灵魂找我呢？啊，真找不着，他们那天幕都开了，那上下左右六道轮回，你去找去吧，真看不见。哎，因为那个佛说了，那个中阴身也是一个妄想，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是粗物质，中阴身是细物质。哎，天眼能看见，但是它也是跟我们这个身粗物质、细物质都是物质，是吧？都是梦里的东西。哎，那不是灵魂。哎，而且七天就没了，是吧？就投胎了。哎，所以他就找灵魂，真找不着。这才算信，那好不容易的，所以呢，一步一步的教材不能混，哎，这个，所以呢，在讲般若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相信面前是梦的时候，绝对不能告诉他说你有阿赖耶识，有我，就是这个真我、大我，不能说，哎，就是破一切我，哎，他那个真我、大我也大，什么上帝啦、大梵天啦、什么。大自在天了，他崇拜的那个我也很大，是不是啊？哎，你不能说有我，那个时候就是坚决破一切我。哎，到你相信这是梦了，是空了，这个时候佛才对于凡愚不开眼，于外道跟小乘不开眼，于学好大乘般若经的菩萨就该怎么样开眼了。哎，为什么呀？你学到这一步了，你能理解了，你不会这个混淆了。哎，梦外的心跟梦里的心完全两回事儿。梦里的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全是胡思乱想，全不存在，全是空。哎，梦外的心真实存在，这就是你做梦所依自体，你那个梦得有来处，开始讲真实了。这就是第二句般若经没讲，这就叫以闲聊相。般若经以隐秘相隐秘了什么呀？隐秘了真相，就是光讲假相，这全是假相，全是没有的，全是空。哎，光讲假相，他隐秘了真相没说。到为时呢，把这个真相就拿出来了，这就叫闲聊相。所以呢，真有什么？哎，真有心。哎，没有什么，没有梦。哎， 梦怎么来的？是心升起的。为什么升起？因为你的记忆错了。你认为面前有很多什么物质啊、精神啊，哎，记忆错了，它就生梦。那怎么办呢？改记忆呗，是吧？哎，那个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就说物质是瞎掰，哎，胡扯，哎，物质胡扯，精神胡扯，什么黑格尔胡扯，上帝胡扯，哎，都给他打个叉。这种种子进去，他就不生梦了，是吧？他不但不生梦，他还破坏梦。哎，这种种子达到全部记忆10%，梦就生不起来了，你就整出地。你看，讲的这么清楚，所以就什么呀？非诸争论，那个处所，哎，立足处所，哎，就是你都清楚了，没问题了，是不是啊？你还争什么论啊？为什么二十要争论？很多这个东西他还不知道道理，不知道连真相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不吵干什么呀？是不是啊？瞎猜，不知道真相什么瞎猜，哎，有的就认为说就是什么都没有，到最后佛就是证了一个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就是纯粹100%的空，那就是佛。你证那个佛有什么用啊？而且那个佛，你说100%空，那就是佛也没有啊，你证什么呀？空怎么证啊？空就是什么都没有，最后你证了个什么都没有，符合事实吗？啊，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你这个梦哪来的呀？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就生梦吗？什么都没有生梦，那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都应该生梦，是不是啊？所以它不可能没有问题，它不可能不吵。所以历史上啊，你看，只有学二十、学中观的找唯识吵架来，找唯识辩论，唯识不跟他辩，说那辩辩多好啊，他那个根性还没学唯识，还不懂唯识的道理，你没法给他说明白。怎么说明白啊？你先学唯识，先把佛说的唯识经典，你先基本道理概念你先建立建立，然后我再给你辩论说你哪儿理解的不对，是吧？你根本没有真实的概念，你学了二十般若你就说最高就是空，什么都没有，我给你讲你听不懂，我给你辩论干什么呀？所以那个时候是谁找到那个那兰陀寺那个护法是方丈，哎，去好像是月城啊谁啊去找了，护法直接就到另一个寺说我闭关了，哎，不分你不是这根性，我跟你辩论没有任何意义，哎，所以呢，这就好像什么呀？就是我说，小乘是小学的话，中观是中学，这个唯识是大学。就是说，一个大学生啊，他不会去跟中学生吵架，明白了吧？就是这个意思。哎，但是呢，大学生都讲中学的知识。你看，所有的唯识师都讲中观，都解释般若。你去看，唯识师解释般若经，全都有。为什么呀？那是中学的课程。哎，你没学过中学的，我给你讲一讲，而且讲的特别透，所以呢，到大学之后，这个专业你算完成了哈，这是大学。我们实际上这个全部知识就是一个大学，哎，大学学完了之后怎么样啊？就是全部课程什么都清楚了，就跟佛似的，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你什么都清楚了，正遍知了，你，就是说。你还有什么争论啊什么，你没事了，我就正闻熏习，熏习够10%就正出地，出地然后一看梦中众生还在做梦，入梦度众生，哎，就干正事儿去了，哎。所以你看这第二句啊，就是般若隐秘了的，现在跟你闲聊了，说这个梦，哎，假安立自性差别这个梦，它要依靠一个东西，那个东西的本身是什么呀？就是分别，注意虚妄分别的分别也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它必须有一个自性做这个，就是会分别的东西，哎，就是我们的心，就是那80，这个分别就是能分别了，就是心有一个能分别的功能，它一分别升起了梦里的自性差别胡说八道，由说此为法之能相故，上边色二显现如眼显，一个五个限量，一个比量，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法的定义。 说法是什么，就这六样。哎，你说两样也可以，索取那个索取能取，能取的人索取的法也概括一切。哎，你再说说这个梦里头就是假立一些自性，哎，一些真实存在，然后呢分别这些真实存在之间的差别，哎，语言一个限量一个比量，哎，这就是由此由说此为法之能相。由于我现在说这些，此就是上边说的这个法的定义，这就是法的定义，法的能相，即无导无余说。我现在就做到了无导无余。无导是什么呀？没有颠倒，就是都正确，哎，这里头没有错误。无余，不但我说的都是正确的，而且呢我说全了，法就是都在我这个定义之外，这个之外没有说我还落了点东西，我还有点东西没概括进来，哎，你不就是一个自性一个差别吗？你还有什么跑出这俩范围？不就是一个能取的人一个所取的法吗？你什么还能跑出这个范围？哎，你看你跟佛菩萨学多好，他见到真实了，给你说的这个话呀都是无导无余，就是确确切切至高真理，哎，没有一点都不落的。你跟这个人学，你很快就学明白了。你跟着这个科学家学，跟着什么什么班学，跟着他说他什么有神通什么，他给你讲的那个，首先说不到正见上。你解决烦恼啊，我能给你治病，我能给你解决烦恼，他也解决不彻底，反正弄好一点，他根本方法没找到，是吧？哎，这就是你给他送点钱，他能过日子就完了。大家在这个梦里头都是这点，就是都得吃，是吧？都得穿，都得这个睡觉，给自己挣点钱就完了。你他不是正见，没有意义，哎。你看那个，你跟佛菩萨学，学的都是就是无导无余，就是究竟真理，最高真理，没不可能再有这个我说全了，我说全了无余，哎，全而且保证全对，都符合事实。你看，哎，无导没有错误，你学这个法多好，哎，所以你看我们好多师兄现在基本大意已经学明白了。基本上现在群里啊，基本上不用我说话，就是谁有什么问题一提出来，哎，大家七嘴八舌，都说到点上，哎，学明白了，他就这个回答也非常确切，哎，就是有个别这个回答不对的，哎，管理员一般会这个或者给他撤掉啊，或者给他这个提醒啊，哎，所以呢，在群里头。就是证明什么呀？证明就是你学到一定程度啊，基本大意就能掌握。标志就是什么呀？你能回答别人的问题。什么叫圣洁？叫没有疑惑，叫圣洁。哎，别人有疑惑，你能回答，说那我达到圣洁了，还差得远。你现在才几个人，才那提问题的都是刚学，没学好，不明白那个问题都太入门的问题。你能回答点入门问题，说是不简单了，哎。但是比起这个真正的圣洁，那还太简单了，是不是啊？哎，你好多道理你还没想到，还没听出来，还没学到，是吧？好，我们接着往下来。这是给法定法的定义，就是一个限量一个比量，自己去复习啊。第五个，论曰：此中虚妄分别训示此者。下边这个颂的呢，是来解释什么叫虚妄分别。训也是解释，示也是解释，这就好像那个说思想，思也是想，想也是思，是吧？就是这个把两个同义的词儿放在一块儿，印象更深刻。就好像教小孩说，这是帽帽，这是包包，哎，你那个多重复，是吧？这样他这记忆就慢慢就记得多了，哎。说训示词就是说，我现在来解释这个虚妄分别是什么意思啊？好，训示词来了，说虚妄，什么叫虚妄分别啊？显现无所有，非实，显现的那个呀，不是真实的， 实际上没有那些东西，但是它给你显现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害人吗？是不是啊？你显现真实不好吗？你显现这个没有的，你给显现出来，哎，不是真实的东西，你给显现出来，哎，你骂谁啊？怨谁啊？怨自己是吧？你前生你听那些胡说八道的人说面前是物质的，面前是神的神造的，哎，听这些胡说八道，结果你做梦你就只能做这种梦。好，现在解释这两句话啊，啊，没有解释，那我们就来解释，啊，论曰何以故？此法非实有，那就是什么叫虚妄分别？就是说你所分别的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没有，这就叫虚妄分别。哎，就好像现在科学家在那探讨这个极微啊，基本粒子啊，他为什么必须找极微啊？你连物质是个什么样什么东西你都没找着，哎，他觉得我分就能找着啊，桌子是我非找组成桌子那个最小单位，哎，他不找着那个他证实不了物质实有，哎，就跟那个他们的自己说的，说这个明明知道物质实有可就是证实不了，这是哲学的耻辱啊，科学的耻辱，你骂去吧，是吧？你就是那个，当时我就没反应过来。那个叶绍勇当时就说：“你既然怎么都证实不了，你凭什么说你明明知道？这驳得很可笑啊！你怎么都证实不了，你就非说他明明知道，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人太愚痴了啊！说他为什么他非说明明知道啊？仅仅是因为每一生家长、老师、社会、科学家都告诉他说物质实有，这是天经地义的啊，不用怀疑的啊，明明就是有啊，本来就是没有任何证实，谁都这么告诉你，就记了一个说物质肯定是有的。好，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物质肯定是有的。你看小孩子一生下来就知道找奶吃，是吧？他肯定认为这个物质实有，是吧？外边有我这个吃的东西，这都不用就成了这个习气了，所以得认清楚，你成习气不一定对，你习气可能搞错了。所以啊，显现无所有，这就是我们前生熏的错误的邪见、错误的习气又升起来了，所以会显现没有的东西，不真实存在的东西。下边再说，反过来说那我们知道原因了就很好办了，说我现在不想让它显现这个没有的东西了，想让它显现有的东西，我知道心有，你给我显现心吧，别显现这个山河大地了。那怎么办呢？错误的都这个习气是怎么养成的呀？是听别人说自己认可，邪见熏习多了。那怎么这个破坏这个梦啊？很简单了，你现在就天天熏正见，是吧？听佛菩萨说，听那个正道真实的人说的话，你不就见到真实了？你看多简单。所以正闻熏习是唯一的真正的实修。哎，你在那儿，你持戒持的再好，布施布的再多，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不但一点关系没有，还破坏从梦中醒来。为什么呀？啊，我这个布施啊，我持戒，我忍辱啊，在那费好大劲儿，憋得吭哧吭哧的，结果是什么呀？是加强梦，越弄越醒不来。你说没有智慧多冤枉，是不是啊？你好多人都认为打坐是这个实修，好，天天在那打坐，一坐可能几年，也可能这个几个月、几年啊，入定。你一辈子入定，你八辈子入定，是吧？你修成灭尽定，小乘佛最后跟你说了，那是你愚痴，听不懂大，发不了大心，听不懂正法，不知道面前是梦，不能发心，发菩提心，就是不能发这个说我要成佛，从梦中醒来，没办法，给小孩子弄个玩具，先这个就是让你叫什么，先练习练习，实际上入了个梦。灭金定好像没烦恼了，不是真涅槃。下边 变声及寄声之训示词者。然后说前边没出现变跟寄啊，能变寄，说没出现，他解释什么呀？这就是什么呀？虚妄分别这个词儿，在梵文跟藏文里头，说你怎么老是梵文藏文一块说呀？藏文就是仿照梵文创造的。七世纪松赞干布娶了文成公主，这个李世民跟他说你娶文成公主有个条件，你得信佛，你得这个学佛，这娶回去了，派了五个大臣吞弥桑布扎带头到印度去学佛法学文字。在这个之前藏族是只有口语没有文字的，就是仿梵文，梵文是拼音文字，仿梵文造了藏文。这个所以呢他那个字母啊语法结构啊什么都非常相像，所以这个梵文译藏文东西呢很方便很容易，它不是像这个汉文完全两套语言，一个拼音一个象形文字，那这个很难准确翻译。所以呢它里头这个很多这个语法什么都是它仿那个造的。在这个梵藏文里头呢，虚妄分别这个词儿啊就可以翻成变寂，普遍寂度，就是这个词儿的意思，两个都可以，能变寂也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也是能变寂，这是一个词儿，里头呢有这两个意思，能变寂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说变寂可以，变寂就是能变寂，因为普遍寂度，寂度又是一个动词。动词它就是一个主体发出来的，它做的那一定是能辨记，能嫉妒能分别。你看嫉妒分别一个意思是吧，这个变普遍，这个普遍嫉妒那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辨记，都是普遍，这个都是辨记，都是分别。这个辨记没有虚妄的意思，实际上呢你要仔细考虑它里头也有虚妄的，因为你嫉妒分别这本身就是脑子里的想的事儿，那肯定是虚妄。如果嫉妒分别是不是虚妄是真实的话，那我 一想我想来一个什么东西是吧，来桶水，那就应该那叫真实了是不是啊。分别嫉妒本身就是虚妄，就是妄想，所以呢虚妄意思也在里头，所以这是一个在这个词单词是一个，在这个翻译的时候呢看这个地方重点谈什么用哪个意思呢，是这个灵活的。所以这个虚妄分别呢也叫变寂，就是这为什么用这个变寂不用虚妄分别了呢，因为下边这个解释的意思啊就是解释变寂是取这个意，不是虚妄分别了，所以呢这个训示词还是训示这个虚妄分别的。普通人一说起来你整天就会妄想啊，整天就会那个胡思乱想，这就说明什么呀，叫虚妄分别是吧，就什么事儿也不干，光在这儿整天光想。也说一下这个梵文也是很有意思，这个藏文随着梵文是什么呀，是一个方块字，跟汉文象形文都是方块字，所以藏文呢也是方块字，说它不是象形文字，不是我们这个方块字，它是把拼音那个声母韵母都在那个方块字里头，有一个字根，有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有的呢可能就是一个字根，有的要加上加字，有的要加下，看那个拼音的那个长度了是吧，但是呢它放成一个方块字，所以呢你藏文读起来啊也很，这个发音跟我们就是这个发音方式跟武汉人一样，就是一个字一个音，包括那个朝就是那个韩文越南文原来都是方块字，他是用的那个后来现代了他用的拼音，但是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那个发音，你看那个藏族啊做诵的做诗也是五言七言，五言四句二十个字，七言四七二十八个字， 读起来也是，而且藏文跟汉文唯一一个跟全世界语言不一样的。为什么叫汉藏语系？有四声，藏文有四声，哎，七个字又有四声，那跟那个中国读诗的感觉不一样吗？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原来祖宗是一个，是吧？哎，都是这个黄种人，都是那个，后来他们跑到高原形成方言，区别大的就是最后他采用了拼音来表示他的口语，哎，所以感觉就是好像语言不好理解了。其实里头好多单词跟我们的那个就是古代比较常用的单词它都没变，哎，都是跟汉语相通的。这个我们来看虚妄分别，它另一个意思叫遍计，就是普遍嫉妒。普遍嫉妒，普遍的意思就是什么呀？你的梦里的法全是嫉妒，哎，全是这个分别出来的，梦整个就是分别出来的。能遍计者，这就是那个虚妄分别，说的就是一切本无有意为分别，哎，就是他所分别的一切都没那些东西，没意光有话，哎，没有东西，没有指的对境，只有分别，就是一个人在这胡思乱想，这跟做梦多相像啊，是吧？一个人躺在那儿，一会儿高兴了，一会儿难受了，是吧？在那表情还变化，实际上他梦到的那一切本无有意。梦到什么没什么，是吧？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唯有什么呀？唯有他的心在那儿，哎，有人有法在那分别，在那执着，在那辩计。哎，能辩计的意思就是，哎，虽然你看他，能辩计好像没有虚妄的意思，一解释呢，实际上就是你只要是嫉妒，只要是分别，他就一定没有真实存在的认识对象，就只是在脑子里。哎，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所以我们做的梦会非常的奇怪，哎，所无所谓，你做个奇怪的梦跟做个不奇怪的梦跟完全很真实的梦没有区别，都是什么呀？没梦里的东西，只有你在那做梦，只有你在那分别，哎，这个分别就是能分别，是不是啊？所分别是什么？所分别的东西都没有，只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所以理解为实无境，只有心没有梦中一切法的这个另一个角度非常重要，就是怎么样，唯能无所，就是只有心在那能分别，心能分别这个功能确实存在，没有它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唯能无所。记住这个基本原理，你帮助你理解很多的这个法义。所以你学学学，一开始觉得学了很多啊，这讲这么个道理，那讲这么一道理，你把这些道理都这个名词都熟悉之后，你就学唯识经学完了，学般若大众乐藏所有的经，哎，你都能读通，都能读懂了，最后你就发现佛说的所有经都是在讲唯有分别没有所分别出来的东西，唯能无所。有人说有能就有所，没能就没所，这两个应该是同时存在的，那是凡夫，哎，你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你能分别生不起，是不是啊？哎，你说有所分别没有能分别，比如说物质是这个客观存在的，是我们所分别的东西，说我没能分别，没能分别就没所分别，你现在睡觉了，这个不分别了，有那个物质吗？哎，所以凡夫就认为能所应该是同时存在同时消失，这是凡夫的这个妄想。实际上是什么呀？佛在旁边一看我们在那做梦，佛说这个人呢，唯有能分别，他能分别生气了吧，他在做梦，是吧？在那我看见这个看见那个了，唯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这是清醒的人看我们凡夫状态的真相真理，是唯能无所。由于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就认为有能就有所，啊，就认为那没有那个杯子，我怎么就能看见了？啊，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孙猴，你还能梦见孙猴了，是不是啊？哎，你有记忆就行，哎，跟那个他有没有没有关系，嗯，哎。好，这是又讲一个唯能无所的道理，嗯，哎，所以以后你就形成，就是说。只要是我们比量推导出来的东西 全是什么呀？没有意，都是就是只是脑子里的妄想。哎，不要相信这个。你不相信这个，那就省大事了。不相信这个分别出来比量推出来的东西，就剩什么呀？限量的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了。哎，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那就是什么呀？我们又知道，这都是做梦主观的东西，结果世界一切空哈，各个角度就是空起来，那最后你就确，这就跟梦没有任何区别。哎，论曰好，解释这个唯能无所啊，虽无有意。而意显现，说虽然没有梦中没有客观存在的境，没有客观存在的意，意就是境，是言说所指的那个东西。哎，虽然没有言说所指的那些东西，而意显现，但是它也能显现。为什么呀？说没有那个东西，我怎么能看见呀？彼之字体非圆成实故。注意啊，我们看先说这个笔指的是谁，虽没有语言指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能显现出来，这指的是谁啊？心，能分别的心。能分别的心是虽然他心面前没有任何东西，但是他能显现出那些不存在的东西来，这是能分别，是指的那个心。彼是那个心，谁能显现不存在的东西？只有心。哎，显现是动词，现在彼是指的那个谁显现啊？就是那个显现这个不存在的东西的那个东西，那个心。彼之字体非圆成实故，我们现在那个心就是阿赖耶识，说藏识，哎，意思藏识，再说准确点，那一堆种子，它不是圆成实，它不是圆满成就的真实性，它是什么呀？它是胡说八道，它是染污种子，它是胡说。我们现在就是凡是做梦的众生，你阿赖耶识装的种子是什么呀？都是说面前有东西，面前不是梦，面前有意有外境，都是熏习的这个种子，这个心就是这些种子。哎，我们说具体了，这些记忆非圆成实，不是真话，都是假话。你的记忆，哎，用现在词儿我们就好理解，说为什么我们面前东西没有，我们能显现出来好像有面前有东西呢？说你那个记忆都是谎话，你那个记忆不是真话。哎，你那个记忆骗了你。一句话把这个，所以一句话就把全部佛法说清楚了，是吧？啊，你说，我为什么前边没有梦里的东西没有，我能显现出来？说你那个记忆都是谎话，所以他就显现那个没有东西，他就显现出来。反你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就很简单了，那我们以后就不听谎话就完了，是不是啊？我们就天天说真话就行了。哎，你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啊，修行就很简单了。哎，看见什么你都说这是梦，哎，你就给他打个叉就行了，加个盖个梦的这个，或者虚妄分别，或者妄想，你盖个章。实际上你也有时候你熟练了也不必要这个词儿，你就一看你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你一看就知道，一张眼就是又来梦里头来了，又胡思乱想来了。哎，你有这个感觉就等于给面前留的这个记忆就变成什么了？清醒记忆、真实记忆、正见记忆、圆成实的记忆。哎，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一开始说这个为什么要大量听，这就跟教小孩似的，说这是黄色，哎，小孩过来说这是绿的，哎，为什么呀？记忆少，哎，老熏，说绿的扒一巴掌啊，吓着了，哎，这是黄的啊，黄的，哎，这么是强行灌输，哎，熏正确的，哎，到最后长大了，是凭什么？为什么长大就弄不错了？熏的多，这很简单，是不是啊？哎，你看，所有我们学东西都靠重复，是吧？所有学，你说你费那么大劲儿熏一些错误的记忆，给你以后造这个烦恼的梦，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着呢，是吧？ 哎，很简单，我们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是不是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要增加什么呀？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都有如梦的感觉，都知道你面前这是游戏，这是梦，不可能是真的。哎，我们这几个小菩萨这真是大福报，说面前是梦，对他们来说你这还用说？哎，这是不是啊？这连这个都不懂，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修真正修行，现在你越听越明白，越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熏习正见，熏习正确记忆。哎，你现实利益立刻就得到，什么现实利益啊？你老记着面前是梦，你还会跟原来一样傻乎乎的在那儿认真的跟别人吵架，认真的跟别人争，梦里头你跟他争什么呀？是不是啊？那不是傻吗？那不是这个自找烦恼吗？哎，梦里头的你们爱知道真爱抢什么抢什么去，我就抢证件，是吧？现在证件这么多，没人抢，没人要，是吧？谁都不理。哎，我们就抢别人不要的这个东西，多清净，是不是啊？哎，一下，而且你想知道面前是梦之后，没有压力了。啊，说，哎呀，这个什么事儿给我压力特别大，什么什么的，哎，说母亲得癌症了，啊，这难受的不得了。没有母亲，没有癌症，没有梦。这你先得想真理真相，哎，说。那没有说他在我眼前他那个难受啊，这就是你原来没有证件的时候熏的这个恶报。哎，你福报小，你证件少，你老执着梦中真实恶报。哎，现在怎么办呢？用你学的这个真相尽量帮他，是不是啊？哎，能帮多少帮多少。有的人说，哎呀，我连我妈都说不服。你妈跟说服没有关系，是不是啊？你不要自找烦恼，能帮多少帮多少，这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是吧？哎，他如果理解力差，那就是说你佛菩萨本事大，哎，念佛就跟我们那个师兄似的，哎，你念佛你这个病就会好转，哎，说不定呢就能解决，哎，你帮帮他，因为他善根你不知道啊，哎，你能帮多少帮多少，问心无愧了，就放下心来。说我妈难受，那是你猜的，她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哎，她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再一个就是说，她难受，那也是她就跟你难受一样，她自己的业报。你如果给她讲讲这个，有时候人呐，到时候她难受了吧，她思想也会变。你就给她讲，面前是梦，假的，哎，那个，实际上没有身体，没有这个难受，你放下。他有时候啊，救命稻草，他不是真心，他觉得这个对他这个感觉有利，哎，他就到那个时候有人就信了，哎，他宁肯信，你是假话我也信，就管用啊，是吧？哎，你看你这个生活就变得很简单，自己没有烦恼，哎，帮别人能帮多少帮多少，全是这个好事儿，全是快乐，没有烦恼。现实的利益，然后长远的利益呢？你这一生几十年正见熏习，清净尊者肯定是你熏一个他多一个呀，是吧？清净尊者越来越多，命运必然转变，心变了你梦还不变啊？哎，这个转变好多师兄能感到，哎，那个命运就转变了。这实际上还是现实利益，长远利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这一生把这个空义理解得很好，哎，佛说了生信皆者，没有说深信这个无惑无疑，是吧？达到圣洁没那么高要求，就是你于我法中是这个得闻思义，你听到空义了，听到这个说这是梦了，生信皆者，我就能升起信心，我就能理解，我就信，皆于来世见弥勒佛，见了弥勒佛就必证初地。你说这太赚了，是不是啊？你付出的什么呀？付出的就是我多想了点证件， 得到的就是怎么样，几十年后我们就可以这个从梦中醒来了，我们就可以这个彻底度一切苦厄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化身这个叫百世界，百世界是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化身中梦度众生，这个利益你什么利益能比，是吧？别去非要把公司办多大，非要这个挣多少钱买多少房子，别那找麻烦，是不是啊？哎，这一生的条件就要求你有利于你修行，够你修行用了就行了。哎，创造一个能够修行的最好条件就足够了。哎，多余的都是麻烦，没用。最好你就像我们这些法师，哎，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去出家，我就专去学佛去，是不是啊？哎，捐去正文熏习去，哎，那解脱更快。好，我们接着来啊，这是第一句，虽无有意而已显现。为什么呢？为什么出这么麻烦的事呢？彼之自体就是那个分别，显现是分别出来的，是吧？那个分别的自体，分别的自体是心。哎，心是什么呀？是记忆。哎，能够显现这个梦的那个自体，那团记忆，非原生实故。你记错了，哎，听错了，记忆错了。我们现在改成正确记忆，后边就利益这个无穷。哎，是世界上最合算的事儿。为分别者，为唯迷乱显现有故。为分别者，说只有分别，这个一定是能分别，因为所分别的东西都没有嘛，这一定能分别。唯有能分别，就是唯有你的心在那儿胡思乱想。哎，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说唯迷乱显现，就是唯分别，它的核心意思就是说只有显现，哎，这就是梦里的那个现量。迷乱显现就是那个显现是一个疯子的显现，是一个错误的显现，是一个这个叫上当受骗的显现，哎，是错误的显现。迷乱就是迷糊了，乱了套了。哎，我们在现在我们人当中就叫精神病，是吧？那个没有的东西他非说有，有的东西他说没有，是吧？颠倒了，迷乱糊涂了，哎，我们就是原来上那个精神病的当，哎，我们就记了很多精神病的，说世界上物质是有的，那个说精神是有的，上帝造的世界什么，全是精神病给我们灌的，哎，我们就迷糊了，我们就混乱了，结果呢，用这种接受的邪见的记忆生起来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啊，说有物质找不着，啊，科学家、哲学家在那急得骂自己，这是我们哲学的耻辱，你耻辱去吧，你光荣不了是吧？没有的东西你非说有，就跟那个话我都没听出来，我都觉得人家说的挺实在的哈，我明明知道物质有，我就是证实不了，这是我们的耻辱哈，我觉得骂的挺好，哎。叶绍勇紧接着就问了一句，你怎么都证实不了，你怎么说你明明知道，你明什么叫明明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是不是啊？就是说我是个精神病，明明找不着我就非认为他有，是不是啊？那不是精神病吗？哎，你耻辱，你这自找耻辱。哎，唯分别就是唯有错误的显现。哎，显现什么呀？显现有，就是一个有，说显现什么呀？就是一个有字儿。这个为什么不说具体什么有啊？因为它有的那个东西它不一样，有的说物质有，有的说唯心主义，有的唯上帝，有的唯大自在天，是吧？有的说唯弦儿，有的说唯什么十一唯什么空间，什么反正瞎掰吧。一个有字儿全概括了。佛教定义这个有字儿简单的很，三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把这个整个梦都三界都概括了。那佛教都什么都给你说切切了，什么都给你说全了，什么都给你说对了，是吧？哎，说到最终极答案，哎，有三有，比你那个猜什么都，现在人们能猜点一说什么高级生物，什么高级生物， 跟你一样都是鱼池是吧，什么高级生物。显现有，你看唯分别就是唯颠倒错乱显现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就叫唯分别。还是说什么呀，唯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所看见听见的一切法，唯能无所。所以佛教的道理，佛教的道理说这个了义法的道理，三十了义法一说高深的不得了。你看那个时候玄奘100多个问题问这个中国的所有高僧，答不了，就说这为师太难了。到今天也是，我一开始学佛是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只有净空法师的录音带啊，听得高兴得不得了，还有这个理论啊，还有这个这么新的一套那个什么，其中我就上他当了。他说什么呀，他说你们呀就一句佛号就行了，千万不要学为师。他说那为师难的呀，那学不完就累死了，学为师的没有长命的啊。结果我跟了个老师，人家活92。把我吓着了啊。结果后来那个李阿姨教我学佛嘛，说这个93年韩老刚做讲座开始，那个说说咱们那个马路斜对过那个民大呀，有一个老教授，他发愿把玄奘没译出来的经译出来。我还有这种人呐，这太了不起了。我说咱们去看看他吧。李阿姨说那都是学者，我们是实修，一句佛号那是实修，他们那都是玩文字的，那没用，一句话2年。到95年，我们跟那个宗宪法师他们认识之后，说说那个韩老讲为师在讲经，我一听我说现在还有人讲经，我光在那个古人那个说谁谁讲经哈，我说现在还有人讲经。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经读不懂嘛哈，高兴不得了，说就在你们家附近。我们95年我们才那个一块去韩老那儿。你说你看一个邪见，末法流行邪见多害人，一个邪见2年啊，就在身边，我这个十几分钟就走到韩老家。所以啊，你不知不觉的，所以我们这个群为什么非常强调只学佛说不学其他人说。我们这个佛说包括证了初地，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四个，释迦弥勒无着龙树，再加上一个加行位的，就是说已经达到圣解了，只剩这个多闻熏习了，世亲他解释的比较好，五位圣贤，这是贤位。为什么强调这个，你觉得这个人说的挺好听了，你上当了。外边现在是末法时期，是邪说横行，说邪是说法如恒河沙，它是包括一切，科学家也是在说法，老师办企业的什么广播电视网手机都在说法，都在说法，都是邪师。你能数得清吗？你认识不到这一点，你觉得我听听这个，说挺好听，实际上你都怎么样，都是离这个解脱越来越远，都听的是邪见。邪说什么叫横行啊，就是随便说，邪见可以随便说，横行不用遵守交通规则是吧，愿意。为什么它能横行啊，因为大家都是邪见，横行的就是正，就是能行得开，正法不行，你说正法，说面前是梦，你看跟你妈说一下，都担心你跟着什么人学了，你有毛病了吧，是不是？正法不行，讲正法的和尚被从寺里赶出去，我们这就有一个法师给居士讲那个心经，讲的可好了，居士听得高兴得不得了，说这回我可听懂心经了，一字一句都不差啊，高兴得不得了。结果到他师父那儿说，说那个什么法师讲的都太好了，这辈子我总算读懂佛经了啊，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了。结果师父给他说，你给我闭嘴，从庙里赶出去了。 哎，因为什么？他也很真诚。你怎么能说面前没有呢？啊，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这才好像是佛法。嗯，你都没有，那是什么呀？那肯定是邪见。哎，他也很真诚，他也是维护正法。哎，非给你把这个空无颠倒成有，他认为是正法。哎，好，这是法的能相。以说法之能相器，就是法的定义，法的解说。哎，说完了，就是什么呀？唯能无所。哎，所是什么呀？二取人法。哎，什么？反正自性差别。哎，你自己去复习啊。好，我们来法性第六颂，法性能相。现在法性给定义，这是弥勒菩萨定义，所以你这人可靠啊，是吧？哎，弥勒菩萨那都快成佛了啊。哦，对对对，好，我们休息。